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硅谷的一位创业者啊，他是徐柏先生。那我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徐柏先生。那徐总啊，他是来自苏州啊，1999年来到美国啊，先是留学是吧，然后后来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之后呢他到硅谷创业，现在是一家纳米美容公司 iFacial 的创始人啊，非常荣幸的请到徐总参加我们的节目。徐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好，谢谢小袁的邀请，非常荣幸能够那个做客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
徐总，您能我刚刚介绍的可能不够完整，然后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美国的主要的经历好吗？
我原来的话那个实际上我是在法国拿的 PhD 那个材料学的博士，然后到美国的话是在纽约州立大学阿伯尼分校任教，主要是教那个就是阿伯尼分校的那个纳米学院的纳米工程课程。很多人可能不了解，那个美国第一个那个纳米科学博士学位啊，是2004年在纽约州立大学阿伯尼分校那个授予的。
哎呀，太牛了。然后您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了多少时间？
前后差不多近10年吧，9年半。
那是什么原因让您就是放弃这个学术的这个梦想跟道路？
主要是我小孩也生在美国嘛，就是我发现他们也很不喜欢打针。那个我第二个小孩还不满1岁的时候，那看见有穿白大褂的人进来的话，他两个小脚就在跑。那个我就想，那个我们来到美国应该属于科技非常发达的，怎么还是打针？那个我小时候正好是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就是文化大革命，我父母是臭老九嘛，所以也都被发配到农村去了。那个所以我长大的地方就没有电灯的，那小时候我一发高烧是赤脚医生那个打了一针退烧针，结果烧还没退，那个脚都不能走路了。所以我印象中对那个打针的话也深恶痛绝的。那个看见我小孩不愿意打针嘛，就把我已经忘却的那个埋在脑子深处的那个记忆又调动起来了。所以我心里想着，哎，这个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那个不打针？那我因为是学材料的嘛，所以我也不太懂这些解剖学和那个人体的机构，请教了几个朋友和专家以后发现，哎，那个用那个透皮给药的方式啊，确实是能够取代掉打针的，至少部分取代掉打针的。所以这就是那个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个想法怎么样子开始。然后呢那个发现慢慢的一看，那个确实是我们能够把这个那个 idea 转化成那个产品的，所以我们就这十几年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努力。
太好了。所以萌生了创业的念头是吧？
对。
那么是一开始您这个念头是在您 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时候萌生的，然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了才到硅谷的吗？
没有，当时的话我们是跟那个一个中科院的一个那个合作者在那边做，我们那个就开头的话只是申请，他那边申请了一下子那个项目，我没有太深度的介入，然后后面的话那个我们感觉这个那个想法的话是确实是可以产业化的，所以我就是2008年就辞掉了大学的工作，开始做这个创业公司了。
嗯，那是有投资的嘛，就是出来的时候已经有投资了是吗？
刚开始也没有了，那时候应该来说我们创业的那个时机的话不是特别好。我是2008年8月31号那个在那个大学里最后一天任教的，9月16号雷曼兄弟倒台，就是上一次的经济危机嘛，那所以也是很难获得投资，所以我们就是用自己的钱那个进一步的给他做验证，一直到后面有那个软银的钱那个进来了以后，我们的那个境况才稍微好一点。
嗯，所以过去的时候正好是金融危机的时候，然后呢正好是股市低点的时候，所以买了个低点哈哈。嗯，那后来这个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是吧？
对，但是那个新的技术的话，从真正的那个一个概念到一个样品，那个样品到那个医药检局能够批准那个，然后到变成一个产品，变成一个商品，这个当中还是有相当漫长的过程的。
能介绍一下这个漫长的这个酸甜苦辣？
哦，我们就是那个获得了那个开头我们考虑了中国和美国两边的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想那个中国和美国都是双报嘛，先从中国那边的话那个报批以后发现这个作为一个医疗器械，特别是给药器械的话很难卖不动，所以我们那个整个研究了市场以后，就是这个的话也是董事会批准的，那个就是针对那个医疗美容，先想那个能够把那个美容护肤的活性物质啊，能够那个通过我们这样的新型的透皮给药的方式，能够送入到皮肤的深层，那个至少可以部分取代掉那个肉毒素啊、玻尿酸的填充，所以就是顺着这个思路，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了以后，也获得了那个药检局的批准，然后可以作为一个那个医疗美容的一个产品啊，那个进入到市场。所以这样的话，用那个玻尿酸啊这一类那个美容护肤品，验证了我们给药器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过后，我们再开始那个真正的进入更加那个基础医疗的那个治病救人的话，我们觉得这条产业化路径的话可能更切实际。从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实际我们那个产业化的进程来看的话，我们也证明这一套方法的话是那个监管体系那个药检局能够接收的，而且是比较行之有效的，那个风险比较小，路径比较快，能够让那个我们这个产品啊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千家万户。
您刚刚说你们那个开发的这个医疗美容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产品，是可以替代这个玻尿酸，然后后来呢又用玻尿酸来验证了你们这个产品的有效性，这个能不能再详细的解释一下？
哦，那个我可能没解释清楚。我们这像是一个医疗器械，是一个给药器械， 玻尿酸呢是一种活性物质，它主要是补水保湿的那个作用，在所有的护肤品里面基础配方里面几乎都有。那个玻尿酸的话，这个作为一个产品的话，它有不同的爆皮路径。放在美容化妆品里面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化妆品的活性成分。当然放在眼药水里面的话，就是作为一个药物的原料了。如果是那个填充的话，就是作为医疗器械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医疗器械，那我们跟那个玻尿酸一起结合的话，实际上是就是帮助原来比较难以吸收的玻尿酸能够更好的吸收，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嗯，所以并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是一个合作那个兼容的一个关系，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让那个有效有益成分的话，通过那个无创的办法透皮吸收，让它的效用啊，发挥的更大。
嗯嗯，那现在你们公司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就是不管是市场占有率啊，或者就是已经获得了 FDA 的认证是吧？这个产品。
FDA 的那个医疗器械的认证的话，今年在做。那个目前我们作为那个美容工具类的话，我们目前的话在美国的话也有三个主要的那个代理商，那个海岸有一个，西海岸的话有两个，都在做，所以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那个医美的诊所啊，或者美容院，那个像那个 SPA 那个 SALON 这些那个这些 owner 的那个认可，主要的话就是帮助一些玻尿酸啊，一些那个活性成分啊，更好的通过皮肤来吸收，同时的话又没有那个像那个国内的话经常有的那种水光针的这种创伤性的那个吸收，
所以是一种无创伤的一个美容的器械吧。
对。
嗯，那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没有，如果没有 FDA 的认证能销售吗这个产品？
FDA 的认证的话是这样的，是根据那个用途我来说的。如果是那个医疗器械产品的话，它分一类二类三类，那我们这个的话应该是作为二类，所以这个的话是 510K 那这个来进去的，那一定得要报批。但是作为美容中那个美容工具促进渗透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按摩器，那那个的话是不需要 FDA 的那个报批，就可以跟美容护肤品一起结合来销售的。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像手套，如果这个手套的话是用在那个手术室里面外科医生用的，那这就是医疗器械，这个是需要报批的。但是同样我们其他的那个手套，如果是带来用来吃龙虾的或者是这个的话，那这个手套的话就是一般的消费品，就不需要报批的。所以同样都是手套的话，在两个不同的应用场景决定了它的那个包皮路径。同样我们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促进吸收的一个工具，就相当于一个英文叫做 massage， 就是按摩这个那个仪器。那如果它是用于给药的，那就需要这 FDA 那个包皮。如果是只是用于促进美容护肤品的吸收的话，那就并不需要 FDA 的包皮。
嗯，那现在你们公司的规模啊，或者说现在的状况怎样，就是还有知名度啊各方面。
我们现在的规模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初创型的小公司，差不多50多个人吧。目前的话应该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个我们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大的品类的话叫做微针，那个微针的话像美国的强生啊和美国的 3M 啊也都在做，但是我们的那个销售的数量的话要远远超出他们的数量，因为他们的话都是 作为那个新药和作为那个医疗器械在那个报批路径比较复杂。那我们呢那个在那个材料上做了一个突破，在加工工艺上做了一个突破，而且特别是在应用场景上做了一个突破。怎么说呢，那个材料的话我们是用的是单晶硅 99.9999%， 那个纯度非常高，这个高纯的单晶硅的话它的硬度啊比不锈钢还硬，所以它比我们一般的注射针的话还硬。但是在这么硬的那个材料上面，我们用一些光刻的技术的话可以做到很多的那个出肤点的话比头发丝已经很小了，我们比头发丝能够小1000倍，而且很短，它可以克服皮肤最外一层的那个障碍层，但是呢不碰到真皮当中的血管和神经末梢，所以轻轻的一碰的话它可以就是可以疏通一下毛孔，让那个有效有益成分啊能够进去。从应用场景来说的话，那个给药，比如说取代掉那个胰岛素注射的给药，这个的话是一类应用场景。这类的话都是要那个作为医疗器械的，给药器械的话都是要报批的。那我们在那个应用场景上面找出了一个那个医美妆类的一些那个产品。那这时候的话只要作为护肤品来那个申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材料上面做了一个突破，在加工工艺上做了一个突破，在应用场景上做了一个突破，可以非常合法合规，但是同时的话积累了大量的那个人体的数据，证明这个产品的话非常安全，而且非常有效，而且使用非常便捷。那个等到消费类的产品，就是消费医疗，这个在美容的话，这些的话在美国啊和其他国家的话都是作为那个消费医疗的，都是不会有进入医保的。通过这个消费医疗级的应用那个推广开了以后，这样的话把成本降低以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可以做到那个开拓更多的医疗级的和非医疗级的应用。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这就比较专业了啊。那么就是相当于说习总您从学术界是一个学者，就是创业，而且是比较成功的把它做大了，是吧？然后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感悟啊，或者什么有没有走过弯路啊什么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那个小袁的问题。实际上那个走的弯路的话那个挺多的， 这个就是从一个技术出身的能那个走到去创业的话，实际上是当中的话是一道非常大的那个鸿沟，而且是从新完全原创的创新技术来那个走产业化的这条路的话，相对来说就那个更难了。就是从微政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从这个概念来说的话，那个100多年前在美国已经有专利授权了，就是那个已经那个被提出来了。为什么一直没有那个产品化和产业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材料不过关，工艺不过关，而且的话那个应用场景的话，也不是特别对那个。所以很多做微针的实际上都在想着做医疗的应用。举个例子，那个2007年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就在全球请了十几家做微针的公司，到那个华盛顿的那个总部去研讨，就是怎么样子用这个微针作为一个给药器械啊，来给疫苗对付可能的那个疫情。所以可以看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有很多科学家还是前瞻性非常非常非常有前瞻性的。因为用那个微针给药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的话，就是可以减少疫苗的用量，而且是可以自己来那个打疫苗，而不用到专门到注射点去打。这次在那个 COVID-19 那个新冠那个疫情起来的话，更显示就是潜在的这个微针给疫苗和微针给药方式的一个优势在那边。但是那个因为那个疫苗的那个产业化的比较强，所以我们找出来一个应用的话，就是先在消费医疗上面，比如说那个去皱纹啊、去斑啊，还有那个去痘痘啊，那个这类的产品。所以我们从医疗器械的报批完了以后，发现卖不动，再回过头来再做消费医疗，这个的话实际上当中就是耽误了差不多少说也有那个近10年的时间，那个我们就那个绕了一个大的弯子，才那个找出一个那个符合市场需要的一个那个盈利模式吧，应该是这么样子说。那所以那个我们还是会回到那个医疗器械的应用上去的。但是对于初创那个企业来说，我可以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就是，一开始找到一个盈利模式非常重要。不能光考虑技术，还得要考虑客户的需求。对于医疗产品来说，可能还得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的话就是报批的路径，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到底是作为医疗器械报批还是作为化妆品报批，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报批路径。一个的话就是作为医疗产品要考虑报批路径，第二个的话医疗产品的话还要考虑那个医保的报销问题，就是这个产品如果能够很快的进入医保的报销，那这个产品比较容易火。如果这个产品不能进入医保，那即使是非常好的技术也很难推广起来。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教训吧，就是一个的话把盈利模式的要考虑清楚，第二个的话特别是对于医疗产品的话，一定要考虑那个报批路径和那个医保的报销问题。
还有您在那个硅谷创业的话，有当初选择在硅谷创业的话有没有什么原因，然后现在回过头来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硅谷的话主要是这边的话人才比较丰富，第二个的话就是VC 啊 PE 啊那个创业的环境也是跟那个我原来住的那个 Upstate New York 纽约上州相比的话要好很多。当然现在的话国内的那个 VC 啊那个就是融资环境啊和人才环境啊也慢慢的赶上来了，所以国内现在的话 北上广深的话，也有很多的初创型企业，所以目前国内的那个创业环境的话，也慢慢的赶上来了。
那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房价呀、交通啊，然后政府的政策啊，这些方面是不是对初创企业是不是也是有利的？
在硅谷的话，房价肯定是贵的。所以导致那个劳动力成本的话也是比较高的，但是从各方面考虑的话，你从那个人才考虑，从整个那个你周边大概一小时的开车距离，基本上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定。那这个是美国其他地方可能很难那个可能很难能够相媲美的这个。所以我了解的地方，对于技术型的创业企业来说，尤其是生物医药来说，可能在美国的话，可能就是硅谷、圣地亚哥和波士顿这三个地方的话比较好。当然西雅图现在的话也有很多那个初创型企业，特别是生物医药的初创型企业，据我了解做的也很不错。但是总体说，从规模上来说，可能跟那个硅谷和圣地亚哥这边的话可能还没法比。
然后你们的销售是面向全美国的，是那全美国有没有销售团队，还是主要还是在硅谷？
我们主要的销售团队就在那个洛杉矶。那个洛杉矶的话，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好莱坞。实际上那个洛杉矶的话，那个电影业啊，那个娱乐业啊，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的销售团队的话，就在那个城县 Orange County 那边，那个他们的话，实际上已经通过那个好莱坞的整形美容医生啊，做进去了，所以那个上次那个好莱坞的明星那个 Casey Island 的话，也获得了一次那个采访我的机会，那个他们明星也在用，是通过那个整形医生啊，那个做进去的，所以我们这个销售团队在好莱坞的话，在那个洛杉矶的话，应该还是非常得力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举措的话，就是原来我们的产品是通过那个 SPA 和 SALON 那个来服务客户的，我们目前的话也新开了一个直接 to C 的品牌，叫做那个 Demi-Nuage。这样的话从那个网站上和从那个 Amazon 亚马逊上面也可以来那个客户的话也可以来购买。所以我们的想法的话就是让那个天下没有难以吸收的护肤品，这样的话让我们那个非常无痛无创的那个吸收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那就是直接推 C 的话，就是这个普通的用户他要使用起来方便嘛，就是是不是要学你们的怎样使用的，要看你们的那个就是展示或者 demonstration 怎么用，然后学会了才能用，是不是这样子？
非常方便。实际上那个我这边手边的话没有那个做那个演示的那个产品啊，这个那个实际上那个现在所有的化妆品的话都是强调拍嘛，对不对？一下子增加吸收。那我们的话实际上就是有一个那个机电的装置，通过那个你一分钟的话拍那个60下已经最多了，但我们的话一分钟的话可以拍那个3000次到5000次。那这样的话通过那个拍的速度的增加的话，疏通毛孔让它那个吸收的更好，这一。第二个的话，我们在产品设计上面的话也特意设计了一种晶片，可以跟那个海蓝之谜拉麦尔和那个西塞多啊，那个埃斯特罗德的那个兰蔻的这些那个产品啊一起合起来使用。就是你涂了这些那个小黑瓶啊小棕瓶啊基底液的话，再用我们这个东西拍也可以更进一步的增加吸收。所以我们从那个产品的设计上也让那个使用啊非常便捷安全和有效。当然 那个如果是跟那个 Diminuage 配套的那个配方，那它的吸收的效果的话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的配方跟很多其他那个大牌的那个配方最大的不同的话，我们里面的那个成分啊要少很多。这样的话我们提倡一个减法美容，不要让太多的护肤成分的话在上面加重皮肤的负担，而是让一些真正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成分，比如说是玻尿酸啊，传明酸啊，这些那个已经证明了有那个有效安全的成分，让它吸收起来，真正的在那个突破皮肤障碍层的那个障碍，达到皮肤的深层，这样的话它去皱啊，祛斑的效果啊，可以倍增。
那就是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效果，就是我相信这个美容就是要就是让人看起来焕然一新的样子，这个容颜啊，那么还有去皱纹啊什么都是效果很好是吧？
对的，像在消费医疗里面去皱纹的话，一个金标准的话就是那个 L 键的那个肉毒素 Botox。那 Botox 的话，那个机理的话就是通过注射进去，然后那个去掉那个动态的皱纹，因为它是麻痹肌肉的。那个实际上美国的话也有公司的话开发透皮吸收的那个肉毒素，但是目前的话那个他们的那个临床效果啊，还没有过关。那个有一家公司的话叫做那个Revance， 他也在硅谷，他就开发那个透皮的肉毒素的话一直没有成功。那我们的话就用美容多肽加上玻尿酸，那个就是去眼角细纹的话正好是跟肉毒素的注射啊是互补的。并不是竞争和取代的关系，是互补的关系。怎么说呢，就是肉毒素的话是那个去除的话是动态纹，那我们的话因为是可以导入玻尿酸，这样的话玻尿酸是一个吸水性非常强的那个分子，这样的话把一些小细纹啊就是个静态纹啊能够很快的填平，所以效果的话可以做到那个立竿见影。当然它那个维持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一般两三天啊就那个去掉了，但是我们的成本的话要比那个肉毒素要小很多，而且正好是跟肉毒素的话是互补的，所以可以跟那个一般的那个护肤品作为日常护肤当中的一个一环来做，所以这样的话减慢那个衰老的步伐。当然还可以跟其他那个比如说左旋 VC 传明酸一起合作一起合用，那个可以那个减少那个皮肤的那个黄褐斑这些斑点和提亮皮肤。
我相信两三天这个持续时间已经比那个日常的这个化妆要长很多了，就是日常化妆的话每一天这种女士爱美的女士出门就要化妆，回家卸妆，每天至少做一次对吧？那现在你们这个能够持续两三天的话，就两三天化妆一次就好了。
是的，实际上我看过个统计数据，每个女性的话平均每天大概要往脸上放那个160多种化学成分，包括那个化妆啊卸妆啊整个这些的话，实际上皮肤的负担是很重很重的，这也造成了现在的话美容产品的话层出不穷，那个医疗美容的技术的话也不断先进，但是那个敏感肌肤啊也越来越多。我们也注意过那个尤其是经常做医疗美容的那些光电那个处理的话敏感肌肤的那个比例啊会更高。而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不引起皮肤炎症，在没有那个创伤的情况下就让的皮肤增加吸收，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减少那个敏感肌肤的那个发病率。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 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还有你们这个，你们这个公司名字啊，叫纳金纳米，然后就是医疗美容的那个一个公司 Skincare Nano。那么，这里面纳米技术的成分有多少，就是因为不管是在哪里，纳米技术就意味着是高科技，对吧？
对的，对的。纳米技术实际上是那个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的。那个按照那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定义啊，它实际上要满足两个条件，就是一个的话，它的那个 critical dimension 要小于100个纳米。第二个的话，当那个 critical dimension 小的时候，那个它的一些那个特点啊，跟宏观的就不一样。就是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是一个微观的那个长度的那个量度。
纳米跟微米是1/1000还是多少分之一？还是100万分之一？
纳米
跟微米，
纳米是比一微米小1000倍。
哦，1000倍。
所以那个给你举个例子，头发丝的直径的话，大概是100个微米，所以。百个纳米的话，就是要比头发丝的直径还要小1000倍。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说到的这个产品的话，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纳米产品的话，就是一个的话就是 critical dimension， 就是每一个微针的针尖的话，我们已经都不叫它微针了，因为这个的话针的话听着的话都是比较可怕，会穿破皮肤。叫它触肤点，每个点的话比头发丝的直径还要小1000倍，小于100个纳米。然后呢，它这么小的时候的话，它的那个跟那个宏观对比的话有一个质的变化。宏观的话，比如说你用注射针去打的话，皮肤的话还扎一个那个窟窿眼，可能有一个出血点的都看得见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上去了以后的话根本看不见的，而且是通过我们专业的那个仪器检测，就是真皮水分丢失检测的话，那个皮肤的表面在20分钟到30分钟啊之内啊，它就完全恢复了，也就是说没有改变皮肤的物理结构。所以这个的话按照药检局的那个定义，任何没有改变皮肤的结构的这些那个处理方式的话，都是无创的，就是这个的话比那个微创和那个有创的那个方式来说的话，可能要更加那个符合皮肤的特点，而且更加那个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去导入，用导入那个玻尿酸啊，导入一些那个左旋 VC 啊，要比那个水光针打水光针的话，可能 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而且水光针啊什么的都是在医疗机构里面打的，那个不单单是价钱贵，那个打完了以后的话downtime 还是要两三天甚至一个星期，那我们这个的话几乎就没有 downtime， 就像午休的话去做一下子都可以的，所以做的时间的话也不需要特别特别的长，一般来说十分钟不超过十五分钟就可以处理一张脸，对于眼部的话基本上一分钟到两分钟就可以做一个眼部的抗衰的处理。
那这种材料是不是这个你们成本是怎么控制的，就是说就是如果这么高的高精尖的技术在里面的话会不会很贵啊或者什么的。
这个的话因为是我们用的是半导体级别的单晶硅，所以当量大了以后的话它的成本的话也会越来越低。我们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的话，在材料和那个加工工艺上啊不断在升级迭代，成本的话已经下降了，不是那个两倍三倍，我们下降了几百倍了。所以现在的话应该来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 affordable。
嗯，差不多多少钱，就是人家考虑100块钱以内啊或什么。
哦，绝对的，那个就是专业的那个的话基本上就是成本的话应该就是在100块钱以内了。所以他们那个我们的客户收他们的客户的钱就是基本上应该是在100块钱上下。那个对于个人用的那个产品的话我们的目标的话就是让它不超过10美金。
也要这么便宜啊。
对对对对对，一次啊，是一次的数字。
一次。
跟那个打一针那个肉毒素的话可能要500美金相比的话，那个我们这个就是要更安全，而且是要更便捷。但是还是照样很有效。就像我刚才说的，肉毒素的话主要针对的是动态纹。那我们观察我们的产品的话因为是用那个无创的方法，无痛无创的方式来导入玻尿酸，非常适合于那个静态纹，也就是脸部没有表情，不是表情纹。
很有意思。然后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就是当初您1岁的孩子不愿意打针，看见穿白大褂的人就要跑了。然后，这是不是当初创业冲动的一个原因？
是我，因为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话，至少在世界上科技最发达了，所以我们很多留学生都到这边来学习，然后慢慢的可能是找到工作和生活，那个那在这样一个国家的话，目前还在用那个注射的方法，而且是大人小孩都不喜欢。实际上对医院来说的话，那个一次性注射针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个 biohazard waste， 处理起来也挺贵。所以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哎，打针这个技术实际上是170多年前就发现了，实际上但是从这个打针技术发明到现在的话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所以我就在想，哎，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做一些改变呢？那通过那个咨询一些专家啊朋友啊，我们发现用透皮的方式，透皮吸收的方式来取代的打针，甚至取代掉口服，这个的话可以让那个药物的毒性更低，疗效更好。因为口服和打针都有一个波峰波谷效应，在波峰的时候是药三分毒，波峰的时候毒性大，波谷的时候的话疗效也不好，所以最理想的话就是让它缓控式。那这个的话是透皮给药的一个特长，但是呢传统的透皮给药因为刚才说过的有皮肤的障碍层，皮肤并不是一个给药器官，所以因为皮肤障碍层的话，所以很难达到有效浓度，而且分子稍微大一点的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这些的话都很难吸收。那通过我们这个纳米微针的话， 稍微疏通一下毛孔，可以增加10倍到20倍的吸收。这个是我们通过成千上万次实验，那个获得的那个结果。这样的话，让它的有效有益成分啊，吸收更好。那这样的话，它的那个可以大大节约那个护肤品，同时的话提高效果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找出了一个应用场景，就是在医疗美容，包括日常的护肤当中，都应该取得很大的应用。
太好了，那你们这个现在是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了，就是创业十多年来，然后接下去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接下去一个目标的话，就是我们那个不断的升级迭代那个美容护肤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像这些国际大的品牌的话，改变配方，让它那个配方跟纳米芯片的话，兼容性更好，刺激性更小，真正满足客户不断升级的需求，就是从去皱啊，从祛斑啊，包括那个祛痘啊上面着手，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初心了。就创业的初心的话，就是部分取代的打针，就像那个糖尿病胰岛素的打针，我们先从那个基础胰岛素入手。那个，所以我们希望的话，就是让那个纳金的粉丝的话，每天的话，更快乐、更幸福、更健康。
嗯，有没有就是市场占有率这方面的努力要就是？就是销售目标或者什么？
销售目标的话，目前的话还是这个产品还在那个市场开发的那个初期。目前的话，我们应该市场占有率的话，应该来说是相当高的，就是在那个纳米微针类啊这个类目里面，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也有那个专利，那除了专利以外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 know how。举个例子来说，那个我们是一个那个纳米微针的导入的产品，那导入什么东西，导入多少浓度，导入多少深度，这里面的话学问就非常非常大。那个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导入的。那我们那个为了那个顺应市场的那个需求，我们实际上每年都在不断的升级迭代我们的纳米芯片。
嗯，
力求为消费者啊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效的产品。
所以在硅谷的你们50多人的团队，主要就是研发团队是吗？
研发、销售那个都有。销售的话在洛杉矶。我们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消费类的以外的话，我们还在布局那个医疗器械。和那个新药，那这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那个产品的话，也能被那个像那个辉瑞啊，像那个米兰啊，这样的那个国际制药的大公司能够应用到他们的产品当中去，也包括那个疫苗，比如说 Moderna 那个现在的话都是要注射的，肌肉注射的，那如果能够通过纳米微针来那个给药的话，效果可能更好，而且相对来说更便捷。
嗯，那也加紧了，因为
对
这个都是抢时间啊。
肯定的，这个就像这个疫情的话，那个看的那个一波三折嘛。这个你想，如果出去的话，至少在那个在美国还没有听说，但是至少最近在扬州都听说，在核酸的检测点的话，去检测这个的话，也造成了一个传播链。所以出去去打疫苗啊，这个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那如果能够在居家环境当中来做水光，变得美美的，在居家环境当中能够检测核酸，或者是能够打疫苗，就肯定会更安全、更便捷嘛。这个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嗯，你们已经上市了吗？还是没上，打算上市？
我们有那个上市的打算，那个还没上。
嗯，
这个还是一个 private company。
嗯，那个徐总，您到美国二十多年啊，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就是能够分享的，就是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国内有的人可能就是是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不管是创业啊还是生活呀、啊、还是事业方面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国度。
美国应该是非常 multicultural 的。当然现在的话对美国的那个 opinion 的话可能也是比较 biopolarized 的。我觉得美国从那个基础科研上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强的，这就是解决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每年都会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那个过来嘛。
嗯，
但是在应用科技上，目前特别是一些互联网的应用科技上，包括消费类产品的那个新的玩法上面，我觉得国内有些地方可能做得比美国实践的更快。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的话，那个中国那边的话有很大的人口基数；第二个的话，那个中国的话应该是至少有2-3亿非常 hungry 的创业者，那个这个的话是跟美国不一样的地方。
嗯，
所以如果这个Radio那个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个有国内的听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想说的就是非常适合到美国来看一看，闯一闯，看看是不是适合自己，至少是开开眼界嘛。
嗯，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那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硅谷的创业者 iFacial 的创始人，是吧，公司的创始人徐柏先生。那那个也是教授啊，我可以叫你徐教授应该是没问题，就是光临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我们也老有兴趣的通过这个机会来了解您的创业过程啊，然后你们的这个能够取代打针口服的这个微针的，就纳米的微针的一个产品啊，就是医疗美容器械。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就是你们的产品能够进入到千家万户，能够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受益，你们这个产品是这样您就成了一个美丽的使者了，是吧？然后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在节目最后能不能就是说一句能够大家能带回去能够那个反复体味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句赠言。
哦，谢谢那个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那个邀请，非常荣幸啊，有机会在这个节目《这个美国故事》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创业经历和那个教训。如果希望我跟各位朋友那个分享的话，我觉得这个从那个生活也好，创业也好，这个的话，这个整个的人生啊，就是一个 long journey， 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比谁走得更快，而是比谁走得更稳更长。那个创新创业也是一样。嗯，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感悟吧。那个谢谢那个 Chinese Radio Seattle。
所以拼的是科技这样的软实力，是吧？就是真正的实力，或者是
对对对耐力，应该来说
耐力。好，那谢谢徐总光临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谢谢。